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摆上。很高兴今天一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圣殿中，一同来思想他的话语，就像这个题目一样，在民俗文化中传福音。Okay. 那个给我一下。永远是在最 critical 的时候，某一个重要的东西不见了。好，没有关系。为什么会思想到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刚刚过完年嘛，对不对？过年的时候，总会碰到一些跟民俗文化有关的一些事情，然后基督徒总会面对一些这种跟民俗文化中间的价值观跟世俗的价值观产生冲突的一个状况。你要按 HDMI。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是我们被他控制，还是他我们去使用他，还是被他所控制。麻烦你帮我弄一下哈。好，在过年期间，刚过完年，我也组织了一个比较规模大一点的一个追思聚会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被迫哈，因为对方是一个算是有名的人，所以被迫要去跟民俗的在告别式的过程中有一些些的妥协哈，然后让这个福音能够在这样子一个大部分是非基督徒参加的追思礼拜中间去传递出来，就让我就思考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常会面临到一些在我们所生活的世俗文化中间的一些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有的时候有些是跟我们的信仰跟的宗教相关的，有些是跟信仰跟宗教不必然是完全关联的啊。到底我们如何在这个中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或者说如何在面对一个民俗文化的一个挑战的时候，让这个挑战成为我们的转机，还是让这个挑战成为我们的一个危机哈？我想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议题。那今天我就想针对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所进入的这个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可以说是基督文化第一次跟当时的希罗文化正面的交锋。保罗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是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从安提阿出去。安提阿出去，他去了哪里呢？首先他去了今天的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居比路他先进入一个城市叫沙罗米，是一个海港的城市，然后在整个岛里面传福音。他到了那个地方传福音之后，第一件事他先走进了犹太人的会堂，跟谁传呢？跟犹太人传，因为犹太人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他自己的民族，他的百姓，他的亲人啊，所以在那地方传福音，然后尝试把基督福音借着在当地的犹太人的会堂把它传递出去。那不是这个。好，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大概可以知道他第一次的一个状况。最早他是从这边开始，从安提阿开始，他先坐船到基比路，然后在整个岛这边传福音。之后呢，他就从这边再坐船到了别加，从利大亚这边上去，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到这边传福音。他在沙罗米待了比较多的时间，在约帕待了比较多的时间，在安提阿待了比较多的时间，在这里呢都遇到相同的状况。他每换一个地方，原因是什么？原因都是因为犹太人的逼迫，让离开，逼迫，然后离开，逼迫，然后离开。那之后呢，我们今天就看到了他到了，先到了以哥念，然后到了路斯德，最后再经过特比再回来。那我们要比较思考是在路斯德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一个状况。他在这边传福音的时候是在会堂传福音。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就当时就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叫这个伊律马呢，他是一个讲术士的，他就劝当地的方伯，当地罗马军官官长不要去相信。之后呢，保罗就讲了一些话，就那个人眼睛就瞎了，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神迹。到了安提阿之后，他同样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去 去在犹太人会堂中间传递好这个福音如何借着犹太人然后转向外邦人。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外邦人参加了。到以哥念的时候呢，一样有也一样是进入了犹太会堂。当他从这边受到迫害往这边走的时候，到路斯德的时候就有一个状况，他没有进入会堂。为什么没有进入会堂呢？因为我们相信他没有进入会堂是因为当地可能没有会堂。也就是说那一次他在路斯德在这个地方在开始面对群众那一次的时候，可能是面对真正的群众，他是真正面对希腊罗马文化所熏陶在希罗文化的价值观中间所生活这些人。因为其他地方他所去的地方的时候，不管是萨洛米，不管是安提亚，或者是这个帕佛这边，或甚至以哥念那边，他都是面对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中间旁边会有的希腊人呢，是那些基本上是倾向于认同犹太文化的这些人，所以那些希腊人呢，他已经被犹太文化有某种程度的熏陶了。熏陶最主要一个观点就是说，他知道有一个独一神的存在，他不是在一个多神的价值观。其实你要知道，在台湾传福音非常容易一件事情，在台湾那个多神的观念中间，你只要说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你等一下你出门，你要走到马路上，要是你少拜了一个神，说不定就不会被车撞到咯。最好要拜谁，多拜一个没有什么差别。好，这是一个台湾传福音今天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在当时来说，对，当保罗在路斯德遇到了这些这个纯粹是希腊罗马文化所生活中的环境的时候，这些人不必然是认同犹太教，但是呢，他们保罗却要开始在那个地方来传福音。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我们要从第八节念到第十八节，我想我们一同来念一下，我们这样对这段故事有一些清楚的了解。我们就直接从他在路斯德所发生的事情来讨论。第八节，来，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西米尔，因为他说话肯守有条文。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这么做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造创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前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欢喜。”恶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好，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第一次，我一再强调一个状况，就保罗这一次是真正面对希罗文化，在前面都还是面对一些比较倾向于犹太文化的希腊人。这一次他面对的时候，从第八节，路斯城坐的一个两脚无力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听过走过，他听保罗讲道。经文是这样子在描述他，我们再往前面看，好，第六节，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迪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再怎么样，在那里传福音。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第八节开始的时候，保罗已经在路斯德传福音传了一阵子了。那这边没有讲他是在这个会堂里面传，所以我们就相信他就是走进了街道，走进了这个任何一个开阔的地方，通常最长可能是在城门口，就在那个地方在传福音。他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去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然后碰到这个路斯德，这时候在路斯德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有一个人是两脚无力，生来瘸腿的。从这个字的描述中间，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说，他从来没有走过路， 因为他没有办法走路。那这个人他怎么会听到这个保罗的福音呢？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到他是被放在路边的，可能有家人到，也许他也是做个乞讨的生活，到这个把他放到路边人多的地方，他听到保罗去讲。然后听了之后呢，圣经上这么讲，他说他听保罗讲到，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所以这里保罗有用很注意的眼光来看到了这一个人，让圣灵感动他，看到了这个人怎么样？他说这个人有得救的信心。哇，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出这个人有得救的信心，但是我们不知道保罗为什么，作者也没有去详细说明保罗为什么会这样有这个动作。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保罗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当保罗就看到了有一个人，瘸腿的人在那个地方，他一定是躺着，让保罗看到他的眼神很专注地在听保罗讲道。保罗知道圣灵感动他，让他了解到说这个人怎么样，他的信心可以让他得痊愈。好，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状况。那当保罗就用，在假如我从路加的叙述来讲，大概就跟前面彼得叫那个瘸子行走的那个状态一样，保罗就说怎么样，可能讲说起来走吧， OK， 那个人就起来了而且走， OK。 好，这是一个第一个到路士德所发生的现象。相对于这个现象呢，接着发生的，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界的人形站在我们中间了。保罗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可能是在讲希腊话，吕高尼是一个非常地区性的一个话语，所以代表说众人看到他的时候，众人当时众人是谁？众人就是路斯德的人，他们讲吕高尼这个话，完全是所谓的乡土的基层的这些人。他说有神界的人形站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拉巴为丢失，保罗为西米尔，因为他说话灵手。也就是说，当时假如他们是在城门的话，城门外刚好有一个庙，那个庙可能是谁的庙呢？那可能庙可能就是宙斯的庙。丢失就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宙斯。宙斯在罗马文化中间呢是称为丘比特。OK， 他们就是一个认为是一个天神。所以称保罗为西米尔，西米尔我们中文比较翻成叫赫米斯 Hermes， Hermes 还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厂牌的名称。然后呢他说，哇，有这个神人降到我们中间了。然后这个祭司很赶忙的牵了牛来，而且那个牛是复数的，不是一只牛，牵那个花圈来，要给他戴在头上，要来献祭给他。这里就有很有趣的问题，前面是有一个人，他听了保罗讲话，保罗觉得他有他的信心可以让他治愈，他就吩咐他，他又起来了。后面有一些人看到保罗的巴拉巴的行为，也相信了保罗跟巴拉巴的行为，相信什么？相信他是神，就赶快拿了东西要来祭拜他。好，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好，那称这个巴拉巴为宙斯，大概因为巴拉巴话讲的比较少，但我猜是巴拉巴年龄比较大，我猜是巴拉巴可能比保罗来的稳重一点。那保罗被认为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人，对不对？OK， 这是圣经上的这个有人在骂他讲的话。 那所以他说，也许这个宙斯比较大嘛。那 Hermes 是谁呢？赫米斯是谁呢？这边讲的西米尔是谁呢？他是在众神之间传话的一个 messenger， 一个传话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把神的话语传给人的一个信差。他看的对不对啊？保罗是不是这个角色啊？保罗是哦。所以 这个祭司他严格讲他没有看错，是他的对象，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前面，当这个咒诅的被这个瘸腿的人，前面是一个在他们社会中间最没有地位的人，最被认为被咒诅，你被认为被咒诅你才会瘸腿嘛，对不对？ OK， 你正常人的话就不应该会瘸腿嘛。你瘸腿一定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你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一个是你上面的人怎么样，你前面人做了不好的事情。这个观念跟我们台湾的观念一不一样？类似哦，非常类似哦。OK， 好，所以呢， 路斯德在那地方，在路斯德城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瘸腿的这个人，他有一个信心，当他听到保罗所做的事的时候，他基本上就相信了保罗所做的事。祭司也看到保罗，对不起，瘸腿人相信保罗所说的话，祭司相信保罗所做的事，认为保罗是一个神，所以他们赶忙要来祭拜。他为什么赶忙要来祭拜？因为他据说是这样，据说在当地的这种传说是说，曾经宙斯跟 Hermes 曾经来过那个地区，当时有个叫腓力门的人，一对夫妇接待了他，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是神降临到地上，所以呢没有好好的对待他，没有好好的献祭给他。之后当他们回到天庭以后，就开始对这个地区就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事情，这个宙斯庙的祭司他记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一看到哇，这次又是两个人了，一个是天神，一个是 messenger， 一个是天神，一个他的使者来的时候，就赶忙的生怕自己做错了，生怕自己拜神拜的不够了，生怕自己献祭献的不够了，就拿了，不是拿一条牛，还拿了两只牛过来，应该讲是两只以上，几只我们不知道。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在民俗文化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叫功利思想。这个观点叫功利思想，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个社会认为残障的人，当我们一个社会认为那些贫穷的人，他们就属于比较下阶层的，就比较属于不配得到一些什么什么更高的一个待遇的这些人，基本上这都是一个功利思想的一个作祟。在台湾在拜过年这个期间，你去拜拜，我记得我那一天在应该是初二的话，本来要去要应该是初一吧，要去三芝去找我的岳母。当车子一进入这个大渡路的时候，哇，那个满的简直是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里面有个关渡宫，关渡宫一定要大年初一拜，不能大年初二拜哦，切记哦。OK， 除非呢你是要回娘家的人啊，大年初二拜就可以。OK， 好，假如你有了解我在说什么的话，其实，在为什么去拜哈？基本上拜拜这件事情来讲，我们都希望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民间信仰中间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拜以后怎么样就有保护，保护以后怎么样我的钱就会多多的增加。所以我拜的目的，要不就让我的钱增加，要不就是让那个恶事不好的东西不要进入我们的家中，不好的事情不要进入我们家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功利的思想。其实这个功利思想保罗有没有应用呢？我不敢说保罗有没有应用，但是你越看保罗在这一次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保罗非常有智慧的首先保罗让那个瘸腿的人知道，你相信要被治愈不是保罗能够被治愈。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后，我没有看到这个保罗跟这个瘸腿人之间的互动，我有理由相信这个治愈的人他知道他 是保罗所说的那一个在希罗文化的神明之上的那个独一的真神所医治他的。所以当他面对到这个祭司来称呼说他们是一个是宙斯的人形，一个是西米尔的人形的时候，保罗怎么做？保罗跳出来说，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一方面保罗去顺应了这个价值观去彰显神的荣耀，另外一方面保罗完完全全拒绝这样子一个价值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或者说很一个似是而非的这样一个论述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其实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当我们面对民俗文化的冲突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的？但是功利思想，就是一个我们所生活的，我想不单单在宗教中间，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文化中间，都是像这样子一个情形。我记得有一次我不太相信这件事情，我就 到后火车站去买东西，我就骑个摩托车，穿个短裤，穿个 T 恤，就这样过去了。 然后我发现到说我在那边很久的那个小姐怎么样都不理我，后来跑进去问她。第二次我很刻意，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走过去，我才在门口一站，同一个小姐马上找出来说：“哎，先生你要找什么吗？”我才知道其实我蛮帅的哈，其实不是我帅什么，是衣服不一样哈。其实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功利主义的思考。我们容不容易把功利主义思考带进我们的信仰中间呢？我发现太容易了。当保罗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保罗怎么样做呢？很有趣，圣经上这样讲，他说十四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好，撕开衣裳代表说我对于你们所做这个动作最极度不满的表现，因为我是撕开我的衣服嘛，衣服不应该撕开的嘛。啊，当时人最重要的重点是外衣，他把他外衣撕开，代表说他非常非常不满这些人的一个作为。”第二步，他跳进人中间说：“我们跟你一样。”也就是说，保罗没有做一个动作是什么？没有动作说：“嗯，的确，我是 Hermas， 我是传递信息的人。”以基督教的文明来讲，说：“对，我就是使徒，我就是那个要把耶稣的话传给你们的人。”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没有这样说，他跳到人群中间。他不要人来高举他，这又带出我们另外一个民俗文化的一个现象。我们喜欢有高人指点，我们喜欢寻求高人的加持。可能我跟大家提过，我在一二十年前在企业间担任顾问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个公司，也是去做一些辅导的工作。我去那边一天拿的钱大概是几千块，了不起上万，是非常非常高了。就后来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发现他的老板找了一个师傅过去，后来会计偷偷跟我讲说：“刘老师，你知不知道那个师傅来我们这边一下不到十分钟，老板给他多少钱？10万块，10万块是最低的，害得我们这种念书的人实在是乱这个。难怪现在这种。”跟任何跟这些有关 的这个职业非常夯哈。的确，我们有一个心哈，喜欢去有一个高人的加持。就好像说我来到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一定要请牧师来祷告，而且不是牧师，一定要主任牧师祷告，他比较有用。这是我们太容易进入这个状况了。我们教会我们所推动的是每周我们有一个祷告信，你有任何代祷的事项，你可以写张纸条投在信封信那个投到封言箱里面，你愿意署名就署名，不署名也没有关系，我们都会好好为你祷告。我们在礼拜三晚上在这边有祷告会，礼拜四有姐妹的祷告会，还有其他的各个小组跟团体祷告会，我们都会在祷告信中间一一的提名。所以民俗文化中间有一个寻求高人加持的一个状况，我想这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这是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保罗突破了这个，保罗怎么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保罗差一点没有说，我也是罪人，跟你们一样都是罪人。其实这是一个传福音最主要一个关键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 万物的永生神。”请问保罗说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保罗讲这些话，那个祭司懂不懂？当祭司拿的这个带了牛、带了花圈要来给他们献祭的时候，祭司知不知道这两个人就是神？还是祭司只是怕，恐怕我少拜了一个神。那我有理由相信他怕的是少拜了一个神，因为他有这样子一个过去的一个经历在。好，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见了一件事情哈。那其实他们心里知不知道他们是虚妄的？他们知道他们是虚妄的。他们所谓虚妄是他们知道他们所拜的不够确定的，叫做虚妄。这跟基督徒不一样，保罗定睛看着那个瘸腿的人，圣灵带领保罗，让保罗看得见，说他有一个 可以被治愈的信心。其实假如说你当老师当了久了，像我们这种教书匠，学生在这下面听你课，学生有没有认真听，老师知不知道？学生有没有听进去，老师知不知道？而当然都知道哈。没关系，我看不见各位哈，这个因为眼睛的关系哈。但是就是我觉得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上，保罗用什么东西来跟这些与基督教文化没有关的，跟犹太教文化没有关的，他用神在普遍中的启示。保罗说，你要归向那创造天地海跟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为什么这边特别加了永生两个字？因为宙斯的功能之一就是赐给人生命， Hermes 的功能之一就是传递赐给人生命的使者。哇，保罗好聪明哦，我就是那个使者，我是 Hermes 没有错，只是我传的不是宙斯的讯息，我传的是宙斯更上面那个独一真神的信息。哇，保罗他非常聪明，利用他使徒的传递神信息的 角度，他用那个赐生命的角度来表现出来说他所传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相信，但是我们知道二十八节众人停止不献祭给他们了。所以这些人听的时候，保罗所用的字，因为创造的神这个概念在希腊文化里面也有，不是没有，永生赐生命的概念希腊文化里面也有、okay? 所以保罗用他这个言辞，用他这个角色来去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哎，啊，接着我们先把十七节看完。接着保罗讲了几件事情啊，上帝所赐给他们，第一个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啊，讲了这五件事情，这五件事情我相信跟我们的台湾民间信仰有没有冲突？完全没有冲突哎。保罗选择了一个没有当面直接冲突的话语的言辞去传递，让他们知道说他传的福音是什么。他传的福音是那个真正的创造天地的神，他传的福音是那个真正赐人生命的那个神。圣经上我刚刚说过没有说是如何，但最起码我们看到这些人他的确是这个平息下来的他们的这个要拜拜的这样子一个，对保罗来讲是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所以之后呢，这个第十九节谈到，当这些人的心情大致上被平静下来之后，知道说我们现在面对是一个不一样的信仰的时候，虽然说他有这样子一个神迹奇事，但是他不是那个我们以前的信仰之间所造成的时候，谁来了？有些第十九节，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跟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拉巴往特比去。很有趣哈，在路斯德的宣教是用这种等于结束的。也就是说，第十九节让我们看到，第十八节虽然这些众人平息下来了，但十九节众人又被挑起来了，又被挑起来，让他们剩什么？就直接把保罗打了。他们以为保罗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就保罗硬着景象怎么样站起来，从他们中间走出去了。你想想看这一幕哈，前面保罗是用一个神的普遍救恩中间的自然律。好，来告诉他们说这个神，来把这个神是什么样神传递出去。但是在二十节的时候，神却用他的救赎恩典，让保罗并没有死去，然后站起来，然后走出去。好，所以这里从这里这几件事情哈，我大概稍微做了一些归纳哈。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的时候，我们会需要有些时候我们要去顺应一些世俗的文化，我们会面对世俗文化的危机，我们怎么样去抗拒它，怎么样去顺应它，实在是求圣灵给我们一个智慧， 在我刚刚说过年期间的这一次这个基督徒的追悼会中间呢，这个承办的这个智障委员会要求要公祭，基督徒是不能公祭的，基督徒是不赞成公祭的。后来我们怎么样去协调呢？我协调说我们来悼念好不好 ？OK， 当他说一个主祭官的时候，我说主礼官好不好？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值得称颂的一件事情，这我不认为是一个荣耀神的事情，但这却是一个让我们的福音能够进入到那些深受民间文化所影响的一个环境中间。我不知道在你家里面是怎么样面对像这样子一个情况。我想有三个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是我们会面对的。首先，第一个是追求功利的思想；第二个是唯恐拜得不足的一个思想。第三个是寻求高人加持的一个这个思想，这三个思想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间，基督徒很容易去掉到那个陷阱中。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那个功利的思想？我相信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若我们不能够从爱神、爱人、爱邻舍的观点出发的话，我想是福音不可能传出来的。不管是我的家人，是我的邻舍，是我办公室的同事，功利的思想是一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所以相对的，我们假如不去从这个功利的思想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个敲门砖可以让我们进去。第二个是拜得不足的问题。我们很喜欢说你祷告的时候试试看耶稣嘛，耶稣或许能够帮你忙，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他确定你所拜的对象是什么。又让我想起来的，我的岳母她原本就是一个拜三太子的，只要你了解我说三太子什么意思的话，那我就尝试去了解她到底拜的是什么，好，了解一下她所拜的那个神明的背景是什么，我在那个事情上跟她产生对话，在那个中间去找出她发现到说她拜的其实是一个虚无的神。所以有一天当她决定她不要去拜拜的时候，就这么一句话，她说黑龙谋好啊，那拜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自己在家人面前如何有一个见证，让他表明我们拜的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三个是追求高人的一个寻求高人的一个加持，我相信随时随地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加持，对不对？随时随地我们都需要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加持，对不对？好，加持这件事，这两个字本身不是罪恶，我们把我们的对象寻求谁才是问题。所以保罗在这样子一个这个过程中间，让我们看到他如何去在民俗的文化中间去建立一个传福音的桥头堡。我想这是一个很可以我们去效仿的一个对象。我相信在你的办公室中间，我相信在你家里，可能你也面对到相同的情况。怎么样求神赐我们聪明智慧，找出那个平衡的地方，我们把原本是个危机变成转机，我想这是很值得在我们面前思考的问题。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万有的主，你爱基督徒，你也爱非基督徒，你赐予给义人，也赐予给歹人。主耶稣，我们相信我们传福音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因为说你爱这些人。所以求你把爱这些非基督徒的心放到我们心中，也求你把这些愿意为这些我们的亲友还没有信主的人的祷告的负担放到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学习用圣灵的智慧来面对这些民俗文化价值中的冲击，愿我们更能够用圣灵的力量来胜过，并在你中间为你做见证。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接着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基甸会的同工，他们会跟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